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上》的第18章的第21节，然后到第十八章的最后一节啊。我们今天呢，靠着主来把第十八章的经文讲完。18章21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啊。好，我们上次讲过哈，这是一场在加密山上的聚会啊，这是一场呢在以色列国，就是北国以色列国当中的一场聚会啊。加密山就是上帝的葡萄园哈，这里呢是上帝的圣山，是神的教会，是在聚会当中啊。然后在这里呢，以利亚对这些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往下看，首先呢，我们就注意这里的两个词，一个是心持二意哈，心怀二意；另外一个就是要到几时。所以说，当我们在这里看第十八章当中以利亚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去联系耶稣的教导啊。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旧约时代的巴利也好，偶像也好，在新约时代呢，平行于马门和钱财，啊，这些都是在教会当中的罪恶，啊，在今天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呢，通过教会的这些人，教会的当中的这些网络也好，谋求个人的财力啊，谋求生意啊，传销商品，谋求生意。”个人的财力，说如果耶和华是上帝，你就当跟从他；如果是巴利是神，就应当跟从啊这个巴利。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呢说的非常清楚，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这些罪恶的时候，尤其在教会当中这些贪婪啊这些利益的罪恶的时候，上帝呢他希望我们在他面前有着清楚的表态，啊，顺服圣经，顺服真理，就是顺服上帝啊，顺服耶稣；而顺服钱财，顺服贪心，顺服自己的贪欲呢，就是顺服巴力，顺服魔鬼。但是呢，在如此明确的话语质问之下呢，百姓的反应是一句也不回答，啊，所以说你去看这个关于心怀二意的人哈，你从圣经当中去找啊。从诗篇当中也有，和西阿书也有啊，包括新约的雅各书也有。实际上，这种心怀二意哈，在关键的事情上不去表态，啊，不站在上帝真理那边，这个是上帝所恨恶的。诗篇119篇，啊，说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啊，和西阿书10:2说他们心怀二意，现在要定他们为有罪。雅各书告诉我们，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道路上都没有定见。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要说一个问题，基督信仰，我们教会的信仰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你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基督，要么侍奉你的贪欲，这个事情是非常清楚，除非是搅屎棍子才会把这如此清晰的道理给你搅得不明不白。然后我们来看啊，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场聚会的背景，这场征战的背景是450个巴利先知，然后400个亚什拉先知，还有以利亚，还有以色列的这些众人。首先呢，450个巴利先知呢，我们可以今天看作是渗透到教会当中的这些世俗小学的道理，什么做生意的门道啊，婚姻家庭的门道啊，包括引人去贪爱钱财那些假师傅，啊，这个亚舍拉先知呢，我们可以把他们讲论成今天在教会当中宣扬什么多元包容啊，啊，要爱爱啊，要包容啊，对罪恶也要包容啊，就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羔的也要包容，这里的搅屎棍子啊，这就是亚舍拉的先知，啊，巴利先知呢就是那些世俗小学异端，那就直接就名字进来，亚舍拉的先知呢，就是负责输送给这些东西洗地的，啊。但是你今天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啊，这加密山上的这场聚会，或者说加密山上的这场战争当中，你会发现，其实这四百五十个巴利先知和这四百个亚什拉先知，他的罪上帝已经怎么样定了，他们的结局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后面写的很清楚。那上帝在这里是要争取谁呢？弟兄姊妹，上帝要想唤醒哪些人？弟兄姊妹，上帝在这里不是要唤醒这四百五十个巴利先知，也不是这些嚼舌根的亚什拉先知，这些已经任凭了。上帝在第十八章啊这场加密山上的聚会当中，上帝所要争取、所引领、所唤醒的这些人，恰恰是这些中间派的基督徒。你要明白啊！最近呢，出现了一些事情，那、最近呢，有很多的耶洗别啊，有很多的这个亚什拉的先知啊，起来攻击我们，啊，说我们吃饱撑的，他明明作恶呢，他还隐形据点，还非常有道理。所以说呢，在教会当中，在教训当中呢，人被一分为二。有些人支持他们，但是呢，也有少数人呢站在我们这边，啊，但是我这里要说的是，其实站中间派的人，你应当知道上帝的真理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人其实读过圣经都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在至圣的真理上，在这清晰的真理上含去狡辩的，一定是搅屎棍的，那活该被毁灭。当然，对于这些中间派的人呢，上帝希望他们能够最后站起来。给他们一次机会，事实上在这场聚会结束之后，他们也站起来了，他们处死了这八百五十个啊巴利和亚舍拉的先知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看上帝的工作重点是做这些处在中间啊，然后呢还没有发生的这些人，因为他们呢虽然没有表态啊去支持罪恶，但是他们也没有表态啊站到真理这边，但是呢，上帝所怜悯、所拯救呢，是这一部分人，啊，二十二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人，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啊。”我们知道哈，以色列当中啊，其实不止他一个先知，但在这场聚会当中，在这场宗教改革当中，在这场与异教与世俗小学的战争当中。他的意思是说，能站出来说话的只有他自己，你明白吗？在这场聚会当中，能站出来说话的只有他自己，而异教的假先知和和稀泥的搅屎棍子十倍百倍有余。所以说，这正是在这个时代基督教的一个真相。就在这个时代，你无论看教会当中、教区当中，你还是看在网络上，为教会整体而发声的人，为教会啊在上帝面前的圣洁，为教会在真理上持守真道而说真话的人非常少啊，而且呢还不受待见，无论在教内在教外都不受待见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你要明白，我奉献给那些立志要传做传道人、要做牧师的人，你首先要适应忍受孤独，你首先要忍受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人反对你，绝大多数人对那些明明很清楚的事情他拒绝发声，绝大多数的人他不会站在你这边。所以说最近有弟兄给我发信息说我在传福音，怎么发现这个仇敌啊像潮水一般涌来，比我的头发还多，有时候就说了两句真话还没说得很狠，那人就上来喷开了。弟兄姊妹，这是这个时代的真相。而且弟兄姊妹，当一个牧师、当一个传道人，他因为讲真理、他因为讲的真话被人攻击的时候，你永远要记住一点，你不要从人那里寻求安慰，你也不要指望哪个人出来给你站台，弟兄姊妹，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指望、你的盼望、你信心的源头是那位在天上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弟兄姊妹，作为牧师、作为传道人，更应当相信真理，而不是看人的反应。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怕人，人不能决定我们的生死，但上帝能把人的灵魂和肉体一同丢到地狱里。所以说 我们应当敬畏上帝，我们应当单单的倚靠上帝，尤其是作为牧师和传道人更当如此。二十三节，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力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我们看二十三节，这场战争呢已经开始了，这场宗教改革呢已经开始。首先在打这场战争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在进行与仇敌辩论的时候，今天我要给弟兄们说一个事情，你无论是传福音还是与异端战斗还是与搅屎棍的辩论，你千万注意一点，你不要顺着他的套路，你要主动的站出来，你要让这场战争掌握在上帝的规则之下，这是你得胜的前提。你要明白啊，以利亚没有说我按我的套路来一场，你按你的套路来，没有，他说既然在山上在教会当中就按教会的规矩办，既然在山上在教会当中就按上帝的规矩办。所以说弟兄姊妹，最近我发现很多的耶洗别，很多的搅屎棍子啊，如果说中了可以对号入座，他就是不跟你讲圣经啊，包容啊，爱呀、啊、包容爱呀、啊、他哪个牧师又想怎么样，哪那谁谁又想怎么样，给你绕一大那堆的歪理。你不要按照他的话回应他，你也不要陷入他那个逻辑轨迹的圈套，你就按照圣经，按照真理，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跟他辩论，去跟他征战就行。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从一开始你就输了，你最后迟早会被他绕到沟里。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我很感恩有的弟兄不会去在乎一些有名望的人的那些，就是说啊，他说啊某个有名望的人啊，某个名目是怎么说的。我很感恩我们弟兄说不要跟我说这个，我们就来谈圣经，我觉得非常好。我尊重我们的牧师，我们的牧师呢他暗励我们，他扶持我们，他帮助我们在做牧师的道路上，做传道人的道路上去成长。但当我们自己牧会的时候，当我们去面对魔鬼面对异端征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打任何牧师的旗号，我们只就着圣经真理来说话。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世上征战，在教会当中征战的开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这个你做不到，你从一开始就输了。说当给我们两头牛犊，好，我们来看，弟兄姊妹，这个牛犊预备来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做燔祭和火祭用的。你要知道，你看到最后这个以利亚所献上的牛犊被上帝收纳了，全部烧光，然后收上去。这些祭物它大概有两个地方需要用，一个是赎罪，另外一个是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啊，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祭司要承接圣职也要献上火祭，以色列人赎罪献燔祭，都是这样的献祭啊。以利亚把献祭作为一个战争的开始，他在后面说得很清楚啊，首先使人知罪，使人知道自己拜的是偶像，使人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那么另外一层面呢，也通过这样的神迹最后证明他真的是上帝所差派的仆人。所以说教会在这个世上征战，教会当中当进行改革的时候，我们在与魔鬼征战的时候，我们所先讲的，我们所强调的必须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的道啊，燔祭指向耶稣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的中心。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宣讲的真理不要离开教会，我们要捍卫我们的职分，我们要捍卫我们从上帝那里所领受所被案例的这个职分，这是今天征战的两个核心啊，一个是作为赎罪祭的献祭啊，另外一个是作为火祭的这样的承接圣职，在众人面前显出来啊。而且呢，以利亚让巴力的先知先去挑啊，让他们去选。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代的背后，你为什么在世界上在教会当中看到这么多喷子， 你看他这么多搅屎棍子，啊，明明嘴里含了一堆屎，还在那觉得自己有理，为什么？因为神在世上拣选人，魔鬼在世界上也拣选人。神在教会当中安插他的仆人，魔鬼也在教会当中安插搅屎棍子和耶洗别。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你要清楚，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教会当中，你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断的认罪，不断的听到，不断的领受圣灵，渐渐的更新；要么你就成为一个搅屎棍子，或者是耶洗别，成为魔鬼混乱教会的工具，但是结局一定是灭亡。啊。所有的规矩就是往上，把它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头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看到没有？接下来将展示两种宗教，两种信仰，都有献祭哈。就像在今天教会当中，都说自己是传耶稣的，都说自己是真理，啊。但是本质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一种呢是以耶稣为基督为中心的赦罪之道，是基督将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恶；另外一种呢是异教鬼魔的献祭，其实是把人献上，人作为这种人作为这种人生献上啊。你会发现，第二种是今天普世当中几乎所有的宗教，包括在教会当中异端所做的。第一种是真正的教会，是圣灵型的教会啊，圣道圣理的教会。第二种呢，就是鬼魔的献祭，所宣扬的中心呢是人的奉献、人的功德，并且是歌颂死亡的一种邪教啊。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在神的家中，在加密山当中，在这圣山上。有一场征战，啊，一方呢是以利亚一个人代表上帝的真理，另一方面呢是850个巴利和亚沙拉的先知，他们属于魔鬼。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别点火，啊，让上帝来点，让神用神的办法来决定谁对谁错。24节。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们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啊，弟兄们，在这个时代，真先知和假先知、真仆人和假牧师都在传道。但是属于上帝的仆人，上帝会用特定的神迹来证明他仆人所传的是真的。而这个神迹呢，只是为传道而存在。你要明白哈，我们所宣讲的这样，我们所提到这些神迹呢，只是为了证明真道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在人面前求好处。而且你在这里，你可以想到，在起初的时候，该隐和亚伯的献祭也是这样分开的，两个人都献上，但是在亚伯那边一堆火是收上去，把祭物收取了，到该隐这边没有任何的动静，上帝不收纳，啊，从起初到末后到现在，都是两种宗教。两种信仰。25节，以利亚对巴利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点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我们来看，首先呢，让假先知先显露啊，任凭他们人多，然后重点要求是不要点火，求上帝在我们中间判断是非。两次强调不要点火，两次强调不要点火，就是说我们在这场宗教战争当中，我们在这场宗教改革当中，我们不要用人的办法去拉拢人，啊，我们也不要通过建群的方法啊，通过勾引别人的方法，迫使人来站在我们的观点这边，我们让上帝来做工作，神会见证谁讲的是对的，啊，而且在这个时代，那些假先知、假教会，啊，那些假基督徒。那搅屎棍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人多啊，啊，他们也会装着求告神，但是有一点，你不让他们点火，简直是要了他们的命。他们若不用人情，若不用这些人的办法，他永远不可能把这火点着。 所以说在假教会当中，在那些搅屎棍子当中没有真正的神迹，他们是通过人的关系、人的利益和人情链接在一起。二十六节，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涌跳啊。我们来看啊，实际上你注意这个二十六节啊，这个二十六节不单是作为一个笑话，你千万不要单单当个笑。这个二十六节实际上，上帝在我们向我们展示异教和异端的本质，展示他们的崇拜方式。这一切在上帝的葡萄园当中显得一清二楚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接下来两种崇拜、两种聚会、两种讲道啊。然后往下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鸡汤教的一场聚会，而以利亚后边是圣道圣礼型的那种教会的聚会。啊，我们看到他们啊，选了一个牛犊，然后预备好了，从早晨到正午呢，求告巴利的名。所以说，这个假教会啊，这个虚假的信仰，在今天中国基督教，你能看到他们有一个特点，死缠烂打啊。尤其在上帝面前呢，进行这种啊群体的祷告，嗡楞嗡楞嗡楞问，每次聚会的时候，群体的祷告，这种嗡楞嗡楞嗡一块祷，乱七八糟。这种祷告呢，非常夸张啊，从这个早晨能祷告到中午，啊，这我是见过，在中国三次教会这个律法主义圣门神学，人能祷告一夜，起来之后接着祷，但唯独不看圣经，啊，耶稣说过，这种重复的话是不可能得到垂听，啊，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巴利就是主的意思，所以说今天呢，有很多称呼主的名，啊，但是他的祷告是不能得到上帝应允的，他最后也进不了天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注意后边哈，说的却没有声音，没有回应，啊，你要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有谁的声音啊，没有神的声音，没有谁的回应啊，没有神的回应。也就是说，在这些假先知当中没有真道，没有来自天上的声音，而且神也不会与他们同在。所以说今天你在这鸡汤教徒当中哈，尤其一些渗透的教区教会的鸡汤教徒，他已经进了圣灵型教会，天天还满嘴包容啊爱啊，除了这个别的都不知道，他脑子里边只有这些东西啊。说他们在所住的坛旁边涌跳啊，在今天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灵音派的敬拜方式啊，你也看到这个有一些啊夸张的一些教会的这种敬拜方式，就来回蹦跶啊，来回跳啊，在地上来回打滚。所以说短短的几句话呢，把这个时代的异教和异端的本质给我们显露出来。如果你发现这些东西你正在经历啊，你就请你对号入座然后离开。二十七节，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我们来看这里，我们要注意这里有一个默想啊，这个默想啊其实翻译的不对，这个默想不是说啊在那思考的意思，这个默想什么意思呢？这个默想是在诉自己的苦，哎，我受冤屈了啊，我受苦了，是这么个意思啊。你要知道这个默想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啊，他毕竟是神明啊，他是神明，他或默想，或走在一边，或行路，或在睡觉啊，你们当叫醒他。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异教的假神啊，以利亚对异教假神的描述，也是说这异教徒，也是在说这异端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尤其是中国教会、华人教会充满了这种恶俗啊。你看，可以看到这种夸张的祷告啊，而且你也可以看到故意把脸弄得很难看啊，而且喜欢宣扬自己的苦难啊，我为主受苦了啊，我怎么怎么治了，然后在苦难当中还很自义。而且呢，正像这里说形容这个巴利一样，他到处走动，挨家闲游，勾引无知的妇人。最后告诉我们，其实这些人呢，本质上来说，他和他们的假神都是睡觉的人，啊，天天做梦。二十八节，他们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你注意这个用他们的规矩啊，这个用他们的规矩原文就是用他们的律法，用他们的典章，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看到先知呢点出他的问题，他们没有任何的悔悟，他们不肯悔改。在今天中国一些啊假的教会啊，他们特别鼓励人呢进行这种死缠烂打式的祷告，说我怎么求钱求东西没成呢，他那是你祷告的力度还不够啊。我甚至听说过有人说，哎呀，我在神面前终于求下来，因为我在神面前耍泼，像泼妇一样耍，最后上帝被迫同意我的祷告啊。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能看到很多的问题，这种对神进行死缠烂打式的祷告啊，最终不会有结局啊，这正是今天基督教的现状。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们有自己的律法和典章，你看到没有哈，他按照自己的律法按照自己的典章在进行这什么拿刀自刺直到流血。所以说你看今天的这个基督教，尤其是鸡汤教，他有一种变态的这种拿石头砍自己拿枪刺自己的倾向啊。当你讲到这个政治罪恶的时候，当你讲到教会有搅屎棍的时候，他说不行要包容，那明明钱都被骗光了啊，都被虐待得很惨，他要包容要爱啊，吃亏是福啊。这些假教会假牧师啊，他天天鼓励信徒啊拿石头砍自己，最好是砍死才算是成为一个义人啊。我在那个前几个月我看到有人在朋友圈发啊，说啊太感动了，有人为了传福音卖身为奴啊，要把上帝的福音传出去。还有在瘟疫期间啊，说不戴口罩上武汉，还有的是在瘟疫期间给人免费发口罩啊，是只要是能吃亏的，只要是能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正常人的，只要是能拿剑自戳拿石头自砍能遍地流血的，这个他们都会做。但有一点就是不看圣经，你当你质疑他们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么一句话，上帝不就是爱吗？他老人家不就是爱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包容这些东西吗？你会发现今天他们这种变态的举动源自他们变态的教义，他们从圣经当中摘出了几个，就把圣经当中爱呀、包容啊摘进去来，然后整本圣经他说就是包容和爱啊，就爱仇敌啊，爱掌权者啊，不要谈政治。你说有人被欺压，有孤儿寡妇吃不下饭，他说不要谈负能量，他不但自己这么做，他还逼着别人这么做啊。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基督教世界，尤其在微信上，在网上到处人在宣扬这些所谓的善行啊，所谓的人的义，他们实际上他们之间在互相比，看谁自虐的更狠，看谁的这种属灵表演更疯狂。整个基督教世界从言辞到行为甚至祷告包括做善行，都可以通过违背人性的底线来进行表演。今天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人啊，什么都能拿来显自己的义，无论是进食啊，无论是善行，无论是去帮助人，都能够来表演自己啊。我最近告诉你们，甚至连认罪都能表演自己，没事在朋友圈里在网上发一个，哎呀主，我是个罪人啊，我是个罪魁啊。你问他犯过什么罪的时候，他给你剪个最小，说啊我曾经犯过啊那一点点小罪啊，说你看我连那个最小都敢认，你看我多厉害。甚至我听说在有的教会，那会众呢要站出来认罪啊，那牧师逼着会众啊说，哎呀我和我男朋友同居了啊，我犯了奸淫罪了啊，我求主赦免啊，然后这些私下也不能说的，然后都当面去讲。为什么呢？就是你们不敢认的我敢认啊，你们不敢自扒裤衩自曝丑闻的我敢。所以说今天呢就属于这种自虐啊，比谁虐自己虐得很，比谁拿自己呸石头呸得很，比谁在那个脑筋上那个血刺得更远，谁就在上帝面前更有益。所以说他们的这种祷告，他们这种信仰，实际上就是让上帝，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多惨啊主啊，你看我们都成这个样子了，你难道还不搭理还不应许我们祷告？哎，所以说以前有一个电影，有一段镜头我经常会看好几遍，那个人就一砖把自己赔死，然后说啊谁能比我惨。弟兄姊妹，这正是这个时代以色列人当中的巴利教徒，也是这个时代基督教里很多教会很多假先知所教导的这种律法主义生命神学，就是拿着刀子拿着枪进行自戳，拿着石头自己拍自己啊。更可怕的是这种变态的行径今天被当为是对上帝的虔诚啊，当是爱心。29节，从午后 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我们来看，在这里圣经说啊，他们从这个午后啊，他们就呼喊，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啊。我们来看这里啊，我们注意这个和本的这个狂呼乱叫哈，我们注意哈，这个狂呼乱叫原文不是狂呼乱叫，原文的意思啊是说预言的意思，旧约翻译成啊受感说话或者是说预言，你听到没有哈？这个词用到圣经用到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指的是人被神感动然后讲道或者传福音。这个词用到假先知身上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那是被邪灵充满了，开始胡说八道啊。可以看从中午到晚上他们就说了很多的话啊，所以说今天你看到有些灵异派说，哎呀那个神感动我了啊，我神充满我了啊，我要说话啊，反正现在经常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说却没有声音啊，也没有应允的，后边说也没有理会的。这个理会啊，在原文的意思是注意和留意的，指的是就是说没有很明显的我们值得看见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说你看到哈，这里呢今天很像今天中国基督教这祷告会啊，大家聚在一块，然后各祷各的，然后在那狂呼乱喊啊。然后你看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个加密山上这场战争当中呢，你通过这个巴利先知的作为，你能看到今天基督教世界渗进来的很多的属于人属于魔鬼的道理啊。这个里面没有真理，这里面没有圣灵，这里面没有神的同在，这里面注定不会发生任何有价值的改变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到这样的宗教是没有出路的，这样宗教最终是你脑子也毁了，你身体也毁了。所以说如果你信基督，你信错了啊，你信的是鸡汤教，你信的是那些多言包容但不讲真理不讲原则那种假先知告诉你的道理，那么你的一生就不将有出路啊，他们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啊。三十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好，我们来看，我们看到以利亚呢按照献晚祭的时间呼召会众来到那里。我后边会给你讲什么叫献晚祭的时间究竟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说在这样时代，上帝真的释放我们。耶稣说，你们这劳苦担重担的当务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清醒的啊，我的轭是容易的。事实上弟兄姊妹，比起那些异教徒，比起那些声闻神学不断的拿刀自己戳自己，天天逼着自己行出来活出来，我们这圣礼型教会的人真的有福。我们来到教会认罪就可以了，我们来到教会好好听到，好好认罪，让神的道来改变我们，让神的道来赐给我们啊这样的平安。我们从圣餐当中领受上帝的赦罪，我们何等的有福。所以说你看到整个世界都像这些巴利先知一样，在不停的戳自己，在不停的逼着自己，但只有在真教会，在真牧师的教导下，人才有出路，人才真正的在基督里面能够释放啊。你们来到他那里去聚会，而且呢你看以利亚这一段言论，他说到我这里来，听到没有哈？到我这里来，后边说重修了被毁坏的耶和华的坛。谁经常说到我这里来？耶稣说你们到我这里来，这里是预表基督的，你们到我这里来。而且呢在使徒行传15:16说，此后我要回来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起来。耶稣重建了圣殿，耶稣建立了教会啊。这个重修被毁坏了的坛，这个毁坏是撕裂的意思。所以说在这个时代，耶和华的祭坛已经被人撕裂，被人毁坏，在这个时代耶稣基督的教会已经被撕裂。你看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到处是异教的秋坛，但是感谢主，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上帝兴起我们要进行宗教改革，要重新建立教会，要重新在教会当中恢复上帝的圣道和圣礼。31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名要叫以色列。 这个后边加个括号非常不好的，因为后边是圣经的话非常重要，后边才是整个圣经所强调的重点，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个括号啊。在这里呢，照着雅各子孙，照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个石头，而且特意强调了上帝的话曾经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我往下看啊，在约书亚记四章当中呢，也曾经用十二个石头垒起来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南国北国实际上已经分裂，虽然都不好，南国呢信仰稍微纯正一些，北国已经纯粹的走入了异端的境界，但上帝竟然派着先知在这里重新宣扬什么呢？说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要说即便在政治上分开了，即便在领土上分开了，但南北国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在信仰上不应该是分开的。所有的牧师，所有的会众在信仰上应该是一致的，你要明白啊。而且这里再次强调，我们的信仰，我们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这里重新让我们去看创世纪，去看摩西五经，因为北国以色列离开圣经太久了，以利亚在呼召北国的以色列人重新看圣经，尤其是雅各被改名的那一段啊，雅各在雅布渡口将要渡河的时候与神的使者征战，与上帝摔跤的那一幕，最后上帝为他改名。所以说以利亚的讲论当中完全强调的是圣经，是唯独圣经是上帝的恩典，以及当讲到雅各被改名的时候，上帝对罪人的重生。而且那段经文创世纪的三十二章，它的核心是基督，因为向雅各显现的是神的儿子。所以说以利亚在这些宗教改革当中，他重点强调的是回归圣经，摒弃那些世俗小学，摒弃那些巴利先知的异教风俗，彻底恢复圣经，恢复教会的圣礼啊。三十二节，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周挖沟，可容谷种二西亚啊。我们来看这里哈，用以色列十二个象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十二块石头筑了一座坛，筑了一座坛，这座坛是为了宣扬耶和华的名，简言说，建造教会是为了宣讲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在这场征战当中，当巴利的和亚舍拉的这八百五十个先知在那里狂呼乱吼，自己拿刀刺自己的时候，在那里乱倒的时候，以利亚在做什么？他取了十二个石头，然后重新修筑了耶和华的坛。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仇敌，当这些搅屎棍子，他们在这些异教的宗徒当中在这里来回绕的时候，你不要光盯着他，你也不要被他绕进去，你去好好的学圣经，好好的以圣经来建造教会啊。注意后边哈，说又在这个坛周围挖了一条渠，这个渠可以容纳二细亚的这个种子。你注意这里啊，这里强调是二细亚的这个谷种，这个种子呢，可以发展成子孙和后裔。你要明白，这里什么意思呢？用的我们直接来看哈。事实上，在这个祭坛周围，有存水的这样的水渠，在今天来说就是预备受洗。祭坛一方面是赦罪的，是宣扬上帝的名、上帝的救我；另一方面，祭坛周围的这些水渠可以容纳人来信主，可以容纳多少呢？极多的人。这种子非常小，这个二西亚的这个谷种能全部存满在里边，都能给他有足够的空间，今天来说给我们受洗。所以这么看，在这里教会呢，一方面是赦罪的地方，宣扬救恩的地方，宣扬耶稣基督名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是给人施洗的地方，接下来也跟施洗有关系。三十三节， 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块的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完水倒在燔祭的柴上。好，往下看34节，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四个桶到三次一共是12桶水的量啊，正好等于这12块石头，以色列的12个支派都跟12有关系啊。35节，水流在坛的周围，沟里也满了水。你这里一定要注意哈，这些水是你往上看是浇在什么地方？浇在祭物和柴上。往上看一下，往上一下，上面的经文，上面上面，看到没有？把水倒在这个燔祭和柴上，倒在已经切好的燔祭和柴上，啊，好，也就意味着这祭物的血将流到这个沟渠里面。所以说在基督徒的受洗当中，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这是一场水洗，真正洗净我们的是借着这场水洗，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教会都建完了，这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的。36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的事。你要注意哈，是献晚祭的时候来的，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我待会儿会讲。在这里以利亚强调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亚以撒以色列的神，还是回到旧约圣经，还是让会众呢去回去看圣经啊。而且呢，求神行这样的神迹呢，第一个是为了让人重新知道，让唯有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唯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神，然后也让人知道这个仆人是奉耶稣的名传道，这个仆人的权柄和所传的道都是从耶稣来的，通过神迹形式来证明这个仆人的职分啊。而且呢，求主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证明啊，求主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证明，不是今天灵恩派祷告那些好处神迹奇事，而是求主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证明。事实上，这场献祭在人看来是颇为浪费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又缺水啊，然后牲畜也快绝了，但是却用了这么多的水，但是恰恰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来证明上帝的道啊。37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啊。我看到以利亚在上帝面前祈求啊，为以色列人的心祈求，在今天说牧师为教会的这些会众的心祈求。弟兄们，传道人和牧师应该为什么事求呢？传道人和牧师不应当为信徒求好处、求婚姻，或者给人介绍对象，或者帮人做生意，都不可以。传道人应该为教会会众的得救、教会会众的心转向神而祈求，为人在上帝面前的悔改而祈求，祈求神在教会当中显现他的他作为万王之王、作为教会元首的权柄。而且呢，求神使这些会众回转，使这些站中间派的人让他们的心转向上帝，而不再随从作恶。这里说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人怎样才能悔改？上帝扭转他们心的时候，他们才能悔改。传道人能做什么呢？讲道、祷告，就这两样啊。也就是说，在这里呢，神的仆人牧师，你只管传真道、说真话，你不要顾及人情，你更不要靠谄媚和讨好来勾引人入教，你也不要靠容忍恶人作恶、容忍搅屎棍子作恶，说我你看我包容啊，我忍耐，所以人都上我这儿来，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最终使能让一个人留在你教会的，这是上帝本他自己的事情。任何的讨好，任何的人的作为， 都结不出圣灵的果子。好，我们看38、39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好，我们来看这两。首先呢，这场燔祭降下来，如同旧约的上帝收纳的祭物一样，燔祭收纳了。柴都烧没了，然后石头啊、尘土、沟里的水全都烧没了。你看到没有？啊，甚至说是吞噬了，把这些都收纳了。啊，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弟兄们，这38和39节，你要去平行路加福音的23章。44到47节，也就是说，首先呢，我们信仰这位上帝，这位以色列的上帝，这位教会的元首，他有独特的方法来证明自己。他用什么方式呢？他用献上燔祭、收纳燔祭的这种方式。这里我为什么说指向路加福音呢？弟兄姊妹，以利亚献燔祭的时间，上帝收纳燔祭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啊？献晚祭的时候，晚祭的时候就是下午的3点，在六月份23章当中，当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说：“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就是申初的时候啊。这个晚祭的时候就是申初的时候，下午3点，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了。’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你要看到两处经往上面，你要看到两处经文的联系。这位上帝在申初的时候把这个祭物收纳了，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死在申初的时候，耶稣把自己献为燔祭献上，然后上帝收纳了燔祭，显出了神迹，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段。在39节当中，当时那个时代的民众看了之后说什么？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这些民众是普通人吗？这些民众应该是民众的官长，像百夫长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3章47节说，百夫长看见这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说，这里完全是指向耶稣定十字架。耶稣说过。当文士法利赛人向他求神迹的时候，耶稣说：“这个时代没有什么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只有人子的神迹。”在旧约那个时代一样，这些神迹最终指向耶稣，指向耶稣定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说，我们的这位上帝呢，他是在燔祭、在献祭当中显现的上帝。我们这位上帝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救恩的上帝，啊。而且我们看到这里有水，有火，啊，所以原来说，传道人是用水给你施洗，但是耶稣要用水和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而这些几乎是一样的，在同一步骤当中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到这两场完全不同的机会，一个是充满着异端世俗小学。异教风俗的一场聚会，另一个是圣礼圣道圣礼行的聚会。真正的教会的核心是献祭，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引人归向耶稣的救恩，啊！而且人悔改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再观望，不再脚踏两只船。真正的悔改，你要在上帝面前发声。当教会当中有罪恶的时候，当教会当中有搅屎棍的时候，我相信你是有上帝给你良知的。你知道该站在哪一边，人应当站出来发声，而不是选择观望让别人上。40节，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的命令是什么？不许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逃脱。啊，我们来看 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宗教改革在教会当中，宗教改革，它是一个人的改革吗？它难道仅仅是牧师的改革？是牧师一个人完成的吗？弟兄姊妹，不是的，宗教改革是上帝的工作，宗教改革同时由牧师和会众完成，牧师负责宣讲真理，发出指令，会众负责执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些会众也反省过来，也悔改过来，也有信心勇敢起来参与了这场宗教改革。你要发现个问题，弟兄姊妹，以利亚有没有说啊，不要杀这些先知，这些先知我要包容他，要爱他，给他悔改的时间，有没有？没有。但今天有一些搅屎棍子，一些野喜别跑过来说啊，你们没有爱，上帝的老人家就是爱啊，你们完全没有爱，你们都讲错了，你们没有爱啊。要照他们这个评论，这以利亚也没有爱啊。以利亚说得很清楚，把这些人带到河边，一个都不要留下。在那个时代杀掉这些假先知，今天就是把搅屎棍子从教会赶出去。有人跟我说不能从教会往外赶人，我都不知道这些人看过圣经没有。保罗说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过去，你是瞎眼的吗？你看不见这些经文吗？有的人要包，甚至要到了要包容搅屎棍子的地步，任由人啊去贩卖牛羊鸽子，去在教会和教区作恶，去搅扰其他教会，你说要包容，不可以撵出去。我真的是很无语。我要问问说这样话的人，你到底看不看圣经啊？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借着神仆人的命令，会众也听了神仆人的命令，从会中铲除了巴利教和亚舍拉，这场宗教改革就做到了这里。弟兄姊妹，你一定在看圣经的时候，你要去看清楚，我们上帝是爱的上帝，这个没有问题。他的爱主要体现在他为我们舍命，他赐给我们救恩。他爱什么样的人呢？爱那些愿意谦卑、愿意悔改、愿意在神面前俯伏下认罪、沉静学道的人。但是我们的上帝也是有恨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也是会动手杀人的上帝。他毁灭那些搅屎棍子，他毁灭那些混乱他以色列国、混乱他教会的人。所以说，你可以忍耐一个人慕道友慢慢的更新，但是你不能忍耐一个搅屎棍子、一个故意作恶、故意搅扰教会的人在那里不停的作恶。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以利亚的做法是有圣经根据的，他引用的是《申命记》的第三章啊。第三章的5-18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往上。今天呢，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些经文，让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啊。那先知或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你们便要将他治死，这样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而申命记13章说得很清楚，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你同你如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去违背上帝啊，去今天去做这恶事，旧约圣经说要把他处死，不要怜悯他啊。所以说你看申命记的13章，在今天来说就是教会当中宗教改革，你不要姑息这些人，你要把他赶出教会，不然你会和他一同烂掉啊。申命记呢13章17节说啊，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目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的人数增多。你看到没有啊，只有你守着真道，上帝才会真正让你长久的人数增多。然后呢，这里也你看到以利亚完全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进行宗教改革。41节，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我们来看，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当中呢有三个命令式的词，一个是你要上来，然后上来你要吃，然后你要喝，三个词都是命令式。我问你上哪里去啊？上山上来， 上加密山上来，啊，上神的国里。实际上，以利亚在邀请亚哈来到神的国里，在上帝的葡萄园当中去吃喝，在神国的宴席当中吃喝。啊，亚哈这个人离开上帝很久了，但是上帝仍然给他机会，而且在列王记当中，上帝可不是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吃喝，而且宣告接下来会有雨。以利亚非常确定的说道：“接下来会有雨。”所以说，你看，在这降雨之前的最后一步，以利亚要借着上帝的话语，要借着上帝的命令，他要去改变亚哈，他要把亚哈从那种耶洗别那种巴利的崇拜、亚沙的崇拜当中带出来，他要让他在神国当中吃喝，因为他是以色列王，他对百姓是有责任的。四十二节，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膝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说这个亚哈就听了命令，然后上去了，然后吃也喝。所以说我们看到亚哈这个人在列王记当中他是非常矛盾的，他有时候也听，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他有时候也听先知的，但是他更多时候听耶洗别的。所以说你几乎看不到他人生的闪光点，他很多时候听了神的道很快就忘记了，在神国当中吃了主的杯，吃了主的饼，很快也忘记了。啊，而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以利亚也上了这座山，在加密山的山顶啊，屈身在地，将脸伏于两膝之中。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姿势？因为你看旧约圣经就知道，在他的眼中，这是上帝的圣山，这是上帝的葡萄园，是上帝临在的地方，凡有气息的皆当敬慕。所以说以利亚明白这里是上帝圣灵同在的地方，所以说人应当敬畏。这就是今天的教会啊，在教会当中姿态就是屈身伏在地上，把脸伏于膝盖当中，这是起码的敬畏。四十三节，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在还没有降雨的时候，在宣告降雨的时候，降雨之后，以利亚对他的仆人说：“你去海的方向观看。”啊，仆人说：“没有。”他说：“你要继续看，看几次？看七次。”在降雨之前呢，以利亚要完成对他这个仆人的更新，因为这个仆人也是他的仆人。啊，是先知的仆人，用七次的时间更新他。啊，所以说你想到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七次，耶利哥城倒塌了，乃曼在约旦河沐浴七次，大麻风病就好了。信心啊，是在持久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渐渐增长的。啊，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听到。你的信心会渐渐增长。四十四节，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般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第七次，这个仆人说：“看呐，就是有一片云啊，像人的手掌一样小，从海里上来。”然后以利亚就非常确定，这雨要来了。就像耶稣所说的，神的仆人要懂得分辨这个时代的兆头，神的仆人要懂得像人分辨天气一样，懂得分辨这个时代上帝的兆头。在经过第七次之后，这个云才上来，这也是对这个仆人的忍耐的考验，对这个仆人信心的更新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呢，这里呢圣经说的很清楚啊，而且呢他让他通知亚哈啊，说你套车下去，不要让雨阻挡了你啊。我们看到这个亚哈接下来他坐着车走了，亚哈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就坐着车走了，这就证明他信了神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亚哈他实际上他在人生短暂当中，他有蒙福的经历，他有蒙恩的经历，他也有更新的经历，因为他也曾经听信了上帝的话语，在神的国中吃喝，他也曾按照神的话在降雨之前啊，赶着车回到 耶稣列城，但是很可惜随后又变了。四十五节，霎时间天阴风雨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着车往耶稣列去了。首先呢，出于神的话没有 一句不带能力的，但是这里翻译有个错误哈，你在这里看着好像这个下了雨了，然后亚哈才赶着车过去，这是不对的。在原文这个中间哈，就是这个前半句和后半句中间，没有说这是因果关系，而是说什么呢？他就强调这个在下雨变大之前，这个亚哈已经听了神的话，听了先知的话，他已经回去了。而且前面说的很清楚，他是正因为听了神的话，所以才没有被雨挡住。啊，这里强调他听信了神的话，然后他驾着车呢回到耶斯列去了。然后当他回去的时候，这个雨正式下。这个神迹呢，不单显给以利亚，显给这个仆人，也是显给亚哈，告诉他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你要好好的信神。所以说我们看到哈，我们上帝呢，他做事是有原则、有时期的、有步骤的。他说有饥荒就有三年零六个月的饥荒，他说降雨的时候也不是立，他说降雨的时候实际上他等着很多事情完成之后他再去降，尤其是最终呢，上帝在这场饥荒和降雨的神迹当中呢，上帝是想让亚哈这个人认识自己的罪，并且让他知道神的话是可信的啊。所以说等到他回去的时候，这是雨才降下啊。因为亚哈呢，我们讲过他是以色列王，以色列王不是纯粹世俗意义上的君王，实际上以色列王我们可以理解成在以色列当中，在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职事，他要帮助以色列人回归上帝的信仰，而不是破坏以色列人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北国最坏的时候呢，上帝呢仍然光照了亚哈，但是很可惜这个人辜负了上帝，辜负了上帝的恩典。四十六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好，我们来看弟兄们，四十六节的事情实际上发生在亚哈到耶斯列之前，实际上是以利亚先回去的啊。这里这个耶和华的灵呢，原文是耶和华的手啊，就降在以利亚的身上，然后呢他赶在亚哈之前他就先回到耶斯列城。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传道人和牧师啊，牧师和传道人，你必须比会众更加信靠上帝的话语。会众呢有时候软弱，有时候小信，传道人你要真的要信靠上帝的话语，因为你都不相信，你让会众去相信，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啊。而且呢，这是以利亚呢，他在给亚哈传完命令，他让仆人去传的，他说完这话之后他就走了。所以说他赶到亚哈之前呢，他到达了耶斯列。而且这里另外有个神迹，就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手、神的圣灵在以利亚的身上啊，他就在那个时代超越了人的能力，超越了马的力量啊，超越了这些车的速度，然后赶到了耶斯列城。而且我们看到这里以利亚他的状态，他束上自己的腰，这个束腰表示呢大有信心、大有能力。以利亚在这里处于得胜的这种喜乐当中，他要一直下来进行宗教改革，而且他要去的地点是耶斯列城。我们知道哈，加米山的原文是上帝的葡萄园，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很有意思哈。而且呢这个城市距离加密山有25公里，亚哈在耶斯列有一个行宫，耶洗别住在那边啊。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21章的时候，耶洗别在耶斯列打死了这个异人拿伯，夺了他的葡萄园，这里呢跟那里有关系啊。列王记上的21章第一节呢说，靠近撒玛利亚，在这个耶斯列地方呢有一个亚哈的行宫。所以说弟兄们，以利亚在这里呢，他有神的手在他身上，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神感动他，又要他继续进行宗教改革， 而且以利亚下一个要改革的对象是谁啊？耶洗别。以利亚下一个要拿下的对象，在今天来说，从教会当中要赶出来的对象就是这些耶洗别。这两天我看到很多耶洗别，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当你看完列王记上下边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耶洗别绝对不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啊。很多时候你搞不好耶洗别没赶出，耶洗别把你赶出去了，这是有可能的。而且呢，有的人说啊，说你们不在掌权者面前勇敢，却逮着一个女的勇敢。我可以告诉所有人，今天基督徒和牧师啊不一定会怕掌权者，但是很多人会怕耶洗别。因为就从对教会的危害方面来说，耶洗别要比这些世俗掌权者大得多啊。世俗掌权者呢，顶多消灭你的肉体，但是耶洗别要毁掉你的信仰，要使你的灵魂啊在上帝面前失去救恩。所以说弟兄姊妹呢，你好好去看接下来的经文，接下来主要是关于耶洗别的经文。而耶洗别这个话题呢，在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耶稣也重点讲过这个事情。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按照真理，你会看到很多的耶洗别啊。如果有耶洗别听到的话，欢迎对号入座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求你引领我们，愿主与我们同在，也求主施恩，你光照我们，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区在神的带领之下，能靠主完成上帝赋予我们的宗教改革，使我们的心，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回归到上帝的真理里面。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